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普通百姓通过法轮功学员的善言善行，明白了法轮大法好，盼望人人练法轮功，社会从此祥和友善。我们一起来听听河北省一位法轮功学员讲述的亲身经历。我是1996年1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下面讲讲近年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两件小事。一天，我用煤气灶烧水，当水烧开时，报警器响了，我赶快跑去关火。当时小孙子在客厅玩水，地面上洒了些水，我没看到，一脚踩到水上滑倒了，右脚窝在身子下边，170多斤的身体重重砸在右脚上，我没顾上多想，爬起来赶快去关火。等我把水灌入暖壶都收拾完后，才感觉右脚有点不对劲，坐下一看吓了一跳，右脚整个变成黑的，踝骨肿得像小腿肚子一样粗，但是非常奇怪，我没有感觉到一点疼，只感觉小腿和脚像箍了一层东西似的。我立刻明白了，是师父保护了我。晚上儿子儿媳妇要送我去医院拍张片子，我说不用去，又跟他们讲了一些这些年发生在我身上的神奇事。儿子一直对大法比较认可，所以也没太坚持，媳妇还是急得不行，还把我妹妹外甥找来说服我。我都给他们讲大法的神奇，他们也知道一些我修炼后发生的神奇事，也没有硬坚持送我去医院。我当时给三个学法小组提供真相资料，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做资料，到了每周约定送资料的日子了，我扶着楼梯扶手下楼，骑上自行车，按时将真相资料给同修送去。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一切照常进行，啥事都没耽误。不到一个月，我的脚完全恢复正常，再一次证实了大法的神奇。还有一件去年夏天发生的事，那天我骑着自行车在自行车道上走，后边一个30多岁的年轻女人骑一辆电动小三轮车，小车厢里还坐着一个老太太，她从后边把我撞倒，我连人带车摔在马路牙子上。年轻女人下了车冲我喊，你怎么不靠边走？我说，姑娘， 你都把我撞到马路牙子上了，我还往哪儿靠边呀？”他看我坐在地上，脸也擦破了，手也摔青了，裤子也摔破了，急得一个劲地说：“咋办呀？咋办呀？”车上老太太也急得说：“这可麻烦了，你咋不慢点呀？”看他俩着急的样子，我说：“你们别害怕，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不会给你们找麻烦的。我们师父教我们做事先考虑别人，不给别人找麻烦，你们也不是故意的。”我给他们讲法轮大法的美好，我说：“你们看我70多岁了，每天骑自行车在街上跑，练功后我身体很好，20多年没吃过一粒药。法轮功不是像共产党宣传的那样，共产党历次运动害死8000多万中国人，现在又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天理不容，善恶有报是天理，天要灭中共。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现在的大瘟疫就是冲着中共来的，要躲过灾难就得退出中共才能保平安，你们要入过党团队就退出来吧。”女人说：“我入过团队，你给我退了吧。”她告诉了我她的名字。老太太说她没念过书，啥也没入过。我告诉他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俩很高兴说记住了。老太太说：“今天是遇到活菩萨了，要不这不得找多少麻烦呢。”我说：“是大法好，是我们师父教我们这样做的，师父教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练法轮功的人都会这样做的。”他们说：“人要都这么好，这社会该多好呀。”年轻女人把我从地上扶起来，我把摔歪的车把和车座扳正，车子还能骑。我说：“你们走吧，我没事了。”临走他们还一再说谢谢。我说：“谢谢我们师父吧。”他们说：“谢谢大法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5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然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例如，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并没有陈列灭火器。警方事先不知情，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地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李军说，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又是导演，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你给我一台摄像机，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
李军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我到哪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而且机位又非常正，像王进东都是最正的机位。像这种情况下，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为抹黑而抹黑吧，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李军回忆说，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我跟他们合作过七八档片子，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哪来的，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我问那是哪来的，他说是政法委的，人不在我们这儿，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他们怎么拍到的，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做好人。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修炼故事节目。山子因为练法轮功被开除公职，但他还是天天去上班。最后单位同事见着山子就喊法轮大法好，领导也对大家说，你们都像练法轮功的人那样就好了。山子是怎么办到的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叫山子，在某矿山工作，因为长期在潮湿的矿井下工作，我得了风湿病，关节疼痛，治也治不好。1996年我学了法轮大法后，风湿病全都好了。但是到了1999年7月，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大法，我不得不放下工作到北京上访，要求还大法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我到北京几天后就被警察绑架了，一个刑警队长问我，你还进京不？我说问题不解决我还进京，他就狠狠地扇了我两个嘴巴子，正好扇在我牙痛的地方，奇妙的是瞬间我的牙不痛了，原本肿得很高的脸和嘴也消肿了。后来我被送到当地政府的驻京办事处， 我就告诉警察我是矿工，我得了风湿病，但怎么治也治不好，是学大法后好的。警察说，好，你就在家练，你别进京啊。我说，是江泽民不让人做好人，我是来证明大法好的。警察没吱声，最后把我送回当地公安局，还勒索我1000块钱后才放我回家。三个月后，1999年10月，江泽民又造谣污蔑大法，我又到北京讨公道，可我一到天安门就被警察绑架，接着被劫回当地看守所。有一天，警察把我带到所长办公室，把我靠在椅子上，然后用电棍电我。后来所长说，别电了，把他电坏了，咱们负不了责任，送他回去吧。我回到监室一看，我的前胸都是大水泡，可我没觉得疼，几天后伤口全好了。我被关押4个多月后，有一天，县政法委的人给当地公安处的所长打电话，说，山子的劳教票下来了，如果他还在坚持，就送他去劳教。所长回说，那我们去说说他。下午4点，公安处的所长、副所长，还有我们单位的领导，也就是我的大舅哥，都来到看守所，县政法委和610的人也来了。政法委的人对我说，山子，今天不用你说练不练，你愿意练你就回家练。我就问你，现在放你回家，你还进京不？我说，我得进京证实我师父是被冤枉的，大法是清白的。政法委的人一听，气地说，你没走到地方就把你枪毙了。我说，我的身子还在打坐的。他说，你要把牢底坐穿，把看守所坐塌啊。这个政法委的又对在场的人说，今天不能放他，他要真去了北京，我这身衣服就得脱掉，以后再说吧。意思是说不能放了我，不然他会丢工作的。几天后，政法委的人给公安处所长打电话，你们用个什么说法把山子领回去吧。所长说，行，你放心，等他回来我们好好教育教育他。就这样，我被关押5个月后被释放回家了。不过我被开除了公职，留矿查看2年，可我还是天天去上班。虽然单位只给我开3元钱的生活费，一位单位领导看我每天都来干活，叫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对我说，山子，你现在天天上班，除了交养老保险费，你也拿不回家钱了，你家都靠什么生活呀？我说，就靠妻子娘家管我们一家3口人的吃喝。领导说，你不用来上班，我也给你算上班，你再去找点别的活干，挣钱养家糊口吧。我一听就说，谢谢领导，你的心意我领了，可我不能那么做，我们大法弟子到哪都是好人。他说，是，你们都是好人。有一次，井下的巷道淤满了泥沙，但领导叫谁去清理，谁都不去，因为这活不好干，又累又不多给钱。领导就找到了我，山子，这活就得你去干了。我说，行，我每天干完自己分内的活就去清理淤沙。同事知道后说，就你们学法轮功的人好说话，叫干啥就干啥，要换成我们才不干呢。后来领导塞给我100块钱，一边说，谢谢你帮了我大忙了，给你100块钱是加摩托车油的钱，好去做你们的事儿。我赶紧拒绝，我们大法弟子任何人都会这么做的，我们在哪儿都是好人。他说，你拿着，这钱也不多。眼看拒绝不了，我就收下。第二天上班，我跟领导说，你给我的100元钱我捐给大法用了，虽然钱不多，但这是你的诚意，给你积点功德。领导听了，开心地笑了。 在井下工作的人都知道这么一句话，三块石头夹一块肉，意思是在矿井下上下左右都被石头包围着，工作风险特别大，所以井下干活的人都想在井下多干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有时活没干完人就走了。但我每天都把活干好干完后才离开。有一回开会，领导对大家说，你们看看人家练法轮功的山子，干活从来不用人操心，你们要都像学练法轮功的人那样就好了。有一天我看见公司的一个副处长，跟他打招呼后，我就跟他讲大法的真相。我问他，有人给你讲三退的事了吗？他说没人给我讲过。我就给他讲了贵州省发现了中国共产党王藏字石，天要灭中共，我说咱们用小名或起个化名退了吧。他一听马上同意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后来我拿《九瓶共产党》这本书给副处长，然后说你好好看看九瓶，看完什么都明白了。他接过了书，我让他把书放在衣服口袋里，意思是别叫别人看见了。他马上说不用，这有什么怕的。巧的是不久后副处长就被提升为正处级。还有一回我给一个领导讲大法真相，劝他三退，但怎么讲他都不肯退。后来他调来我单位当领导，我又劝他三退，他问我上面那个领导某某某退了吗？我说人家早就退了，用我给他起的化名退的，他可认同大法好了，你看人家现在当多大的官，是大法给他的福报。他说那你给我退了吧，别叫别人知道。我说行，我给你保密。没想到第二天开会时，这位领导自己就在会上说，昨天山子给我退党了，还给我起名叫小友，我退党了，我现在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全单位的人一听都笑了。我的大舅哥是我们矿的领导，大舅哥女儿结婚那天，我就给来吃喜宴的领导讲大法真相，有人就去告诉我大舅哥，你看呢，山子在给人讲退党呢。大舅哥说别管他了，他愿意讲就讲吧。后来我们各个单位的领导基本都三退了，也都认同法轮大法好。一次我给一个爱打架的谁都不敢惹的人劝三退，没想到他爽快地同意退了。后来他见到我就问，你给我退了吗？我说当天就给你退了。他说哦那行，我是问问你，可别给我忘了。我又问他，你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吗？他说我天天念。有一个同事是井下凿岩工，兜里总是揣着大法好的护身符，每次下井他都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一天这个同事正在作业，一块巨大的矿石掉了下来，在场的人都吓惊了，最后石头就落在他的胸前，这石头就像长了眼睛似的，没砸着他。这石头要是砸在人身上就得把人砸成肉饼。他感慨地说，是神保佑了我，要不今天就没命了。我说是你相信法轮大法好，大法师父保护你了。从那以后他见我就喊法轮大法好。我家住三楼，楼道里的卫生基本上都是我打扫，我从最顶层楼道间开始扫，拖到一楼，到了冬天下雪外面积雪了我就清理。一楼的邻居说，这扫雪应该是我们一楼的住户负责，别人不打扫，我们家你大哥不在家，我岁数大了，回回都是你打扫。我说不是只有你们家应该打扫， 我们都住在这楼里，谁都走这条道，谁打扫都是应该的。邻居说，你们真好。我说，是法轮大法好。我们楼里有的邻居去儿子家，一去就是一年多，楼上邻居回市里的家住了两个多月，他们都把房门钥匙放在我家，让我给照看。我说，只要你们信得过我就行。邻居说，我们就是相信你才放你家的。他们回来后都给我家买东西，但我不能白要他们的东西，我就买东西送给他们。我说，远亲不如近邻，你们不用这么客气，需要我们就尽管说。邻居们都非常高兴地说，谢谢，给你们家添麻烦了。我家住楼房已经十多年了，邻居也都知道大法好。到了年底，我给单位同事发真相台历，有人对我说，发台历时别忘了给我留一本啊。我在家先把台历装进纸盒箱里，然后带到单位，接着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发。可我走在路上，有人看见了就问我，你这箱子里是啥？我说是台历。他就让我马上给他一本，这时大家看到了就都围上来了。有个人说，山子，我给你把着，谁也不准抢。有个人说，谁想要台历就得三退，没三退的就不给。有人就举手喊，我已经退了，给我一本。帮我把着台历的人说，不行，还得喊法轮大法好。要台历的人就喊法轮大法好，喊完就伸手要两份台历。帮我把着台历的人又说，不行，一人就给一份，多了没有。一会儿的功夫，两大箱子的台历被抢没了，就剩空箱子在地上。一个单位领导看见我对我说，公司从外地来了一个新老总，到矿里检查工作，发现各单位办公室的桌上都摆着法轮功台历。新老总就对矿长说，桌上怎么都摆这个，叫他们都拿下去。矿长没吱声。这个领导说，他一听就对新老总说，这个咋了，有啥不好的，桌子上不摆日历摆什么呀。这个单位领导接着告诉我，我不听他们的，谁不摆我也得摆。我听了很感动。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实践自己的信念，这份坚持与勇气真的很让人佩服，您说是吗？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我修炼法轮大法26年，亲眼见证大法展现的许多神奇，见证了人们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带来的福分。讲几个故事。我有位同事，在30几岁时，一次因为擦玻璃从高凳子上摔下来，把腰伤了。到50几岁时，他腰部已经骨质增生多年，直不起来了。20年前我去看他，当时他只能佝偻着和我说话。我叫他坐下聊天，他痛苦地说：哎呀，我坐也坐不得，睡也睡不得，只有这样佝偻着才不痛。我对他说：你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出现奇迹。他急忙摆手说：念不得，念不得，念了要走火入魔。我说：你被中共骗了，电视里都是造谣栽赃法轮功的。他丈夫是单位书记，在一旁说：共产党造谣，一个中学老师借给我一本转法轮，书上说的好得很，是教人做好人的，根本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接着我给他们讲了天安门自焚的真相和中共编造的所谓走火入魔谎言。同事听明白了说：哦，原来是这样，好，我念。一个月后我从外地回来，一下车就看见他的背影，腰直直地往前走。我快步赶上他问：你的腰好了？好了，我的甲亢也好了。那你吃啥药好的呢？吃啥药呢？就是你给我说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的神呐。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骨质增生、甲亢病再也没有复发过。我有一侄儿在部队当兵训练中把腰伤了，退伍回家到处医治，中医西医都治不好，走路走上半小时都坚持不了。我对他说：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会产生奇迹，你的腰就会好。他没回应我的话，面带嘲笑的表情离开了。又过了几个月，他连走路都困难了，我又对他说：你现在才23岁就这个样子，你将来怎么办？死马当活马医，念念九字真言试试吧。他实在受不了了，就说：好吧。于是他开始天天诚心的念。11天后，他腰伤痊愈，什么事都能干了。一天，我在街上遇见一位多年不见的前同事，面容憔悴，他说失眠好几年，现在吃安眠药都不起作用了，很痛苦。我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我家门把上挂的法轮功资料我看了，法轮功去病健身效果很好，但我看你们有政治目的。于是我就针对这个情况详细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和所谓的走火入魔案例的真相，告诉他这些全是中共造谣栽赃法轮功，并举了详细例子，又讲了425上访是怎么回事，讲了中共怎样残酷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弟子，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我告诉他，中共发动各种政治运动，迫害死8000万同胞，天要灭中共，他的所有成员、党员、团员、少先队员都要受牵连，都要为当初发的毒誓、 为共产党献出生命而陪葬。大法弟子谨遵师命，冒着危险讲述真相，救度世人，劝三退就是在救人，让人平安度过灾难。他说，哦，我终于明白了，我退。我真为他高兴，说，你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出现奇迹的。他爽快地答应，好。一晃两年过去了，一天在街上碰到他，见他脸颊白里透红，精神很好。我问他失眠症好没好，他高兴地说，好了。我的一个邻居老伴儿不在了，儿子在几十公里以外工作，他平时独自一人在家。2023年7月中旬的一天晚上10点半，他给我打电话，说他身体不舒服。我到他家，他很艰难地给我开了门后，右脚就没知觉了。我马上打电话叫救护车把他送进医院，医生给他做 CT 检查，诊断是脑梗死。十几分钟后又做了一次超强 CT 检查，结果还是脑梗死。医生说，阿姨，你来迟了，发病3小时之内还可以给你打一种可以化血栓的药，现在已经4个多小时了，只能给你做手术了，要花5到10万，手术成功率只有50%。他儿子12点赶到医院照顾他，我离开医院时对他说，告诉你一个能救你命的办法，你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产生奇迹，你的腿就能恢复正常。念的时候要诚心，心有多诚，效果就有多好。邻居说，好。第二天我去医院看他，问他脚的情况，他说还是没有知觉。我问他，你念九字真言了吗？他说再念。我鼓励他说，好，继续念，还是那句话，心有多诚，效果就有多好。晚上我又拨通他的电话，我还没开口，就听他激动地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上午刚离开一会儿，我的腿就能抬起来了，只要医生护士没在病房，我都在认认真真地念。到了第三天中午，我又给他打电话，他告诉我他已经在病房里练习走路了。主治医生对他说，阿姨，你恢复得太快了，简直是奇迹，我在医院工作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快就恢复正常的，明天一早叫你儿子给你办出院手续。他回家2天后打电话叫我去他家一趟，去了之后他拿出600元钱要给我，说是要感谢救命之恩。我赶紧说，不是我救了你，是大法师父救了你，我只起了传递福音的作用，你快谢谢李洪志师父吧。他赶忙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通过这件事，他对法轮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念九字真言发生的神奇故事数不胜数，我经常把这些实例告诉更多的人，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真相，从而得救。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又与您见面了。今天我们来谈谈孝经。孝经是儒家十三经之一，它集中阐发了儒家伦理思想中的孝道，历来是帝王治理国家、臣民保绝修身的必学经典。孝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孔子认为，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是诸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孝也历来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不仅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回报，同时也是对父母教化的遵循。如果再延伸推广，敬天、忠君、孝亲、尊师，其实也都在孝的内涵之中。所以圣朝的国君用孝道治理国家，臣民用孝道事君立身，孝悌之志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孝经开宗明义章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终于事君，终于立身。在正统的中华文化中，孝顺父母只是孝道的开始，根本上还是让人有感恩之心。通过体悟天经地义，秉承父志师教，成器成人后，担当分内的社会责任与使命，建功立业，美名扬于后世，父母祖宗都得以光耀，最终达到自我人格的完善，道德境界的提升，这是孝道的完美诠释。在古代，诸侯、重卿与士大夫是拥有较高地位的阶层，他们或者是国家的肱骨重臣，治理一方百姓，或者是社会贤达，有知有识，名满天下，代表社会精英，因而所承负的责任也重大，理应成为遵行孝道的表率。孝经所阐述的诸侯与卿大夫的孝道，其实也包含士官阶层长保富贵绝路的为臣为官之道。孝经诸侯篇中讲，诸侯应该像诗经、小雅、小曼篇所言：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时时警戒谨慎，在上不骄，志节谨度，在上而能不骄，谦虚守礼，就不会有轻负的危险，财富充裕而不奢靡，就能够长久地守住自己的财富，常为社稷之主，而人自和平也，盖诸侯之孝也。卿大夫是国家的栋梁，如果他们能够遵守礼法，言行皆遵法道，像《诗经·大雅·征民》所云：日夜不惰，敬事其君也，则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有道的君子居上位者，人尊其为大人，所以越处高位，越要加强自身的修养，奉行君子之道，以君子之风德化百姓，才能不负众望。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因为言行合乎道义，有圣德和趋吉避凶的智慧，为官一任才能造福一方百姓，积累无量功德，人们歌颂尊敬他，上下和乐，自然爵位稳固，能保社稷宗庙，是为真孝也。反之，在其位不谋其政，骄横奢靡，背逆天道，危害的是众多百姓，
其罪孽也必然深重，既违天意，又负民心，绝路宗庙不保，祖宗为之蒙羞，乃大不孝也。为臣为官，孝亲忠君，直至立身，皆须遵循道义，所以忠孝并不是一味顺从。孝经中说，昔者天子有征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征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征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征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征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征于父，臣不可以不征于君。所谓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用道义来侍奉君王，劝谏不通就辞官不做，绝不助纣为虐。为君为亲者，思想行为难免会有偏差，为臣子的责任就是提醒劝谏，使之有所醒悟，从而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忠孝仁义，以仁义为核心，教孝以育人，教忠以全义，没有仁义这个本源，则孝为私情，忠为愚忠，皆不可取。所以孝忠于立身，以道义为指归。例如许衡在元朝做官，始终坚持不仕不义的原则。在27年的仕途中，他刚直不阿，不负权势，不畏利回，不畏权屈，被当时的人誉为元代的魏征。他多次应召入朝做官，又多次因当权者不义而辞归故里，躬耕农桑。如至元七年，即1270年，许衡晋升中书左丞。当时中书平章政事阿合马在朝擅权，想安排其子呼心为枢密院佥事，掌管兵权，满朝文武哑然不语，唯有许衡执意反对。由于阿合马擅权，而许衡又得不到忽必烈的有力支持，他谢病请解机务，不以荣贵为心，一生进退出处都以仁义为准则，权势不能使之屈服，富贵不能令其折腰，为后世所颂扬。由此可见，儒家提倡的孝道，除了要对父母长辈敬重、孝养和忠贞外，更重要的是谨记他们传承下来的天理人道，修身养德，兼济天下，尽职尽责，堂堂正正立身于天地间，对自己、对百姓、对君王负责，抚养无愧。汉之张良、苏武、诸葛亮，隋唐之房玄龄、杜如晦、魏征，宋之赵普、吕端、包拯、范仲淹、司马光、岳飞、辛弃疾、文天祥，明之刘基、宋濂、于谦、海瑞、戚继光、袁崇焕、史可法，清之余成龙、林则徐、曾国藩，贤相良吏，灿若群星，不胜枚举。中华民族的文化道统能够绵延不绝，神州大地历5000年，始终能够成为广土众民的统一国家。以孔子等古圣先贤为发端的士阶层和无数良臣，实在是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而那些荣耀显贵但却违背仁义道德之人，如李林甫、严嵩、秦桧等历代奸臣，虽然当时权倾一时，风光无限，留下的却是万古骂名，他们最后给父母家族带来的都是耻辱和祸殃。 青史悠悠，世事如戏，暮起暮谢，转瞬间大戏已走向尾声。如今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已与古时大不相同，如果勉强做一比较，那么古代的诸侯和卿大夫到了现代应该与当今的诸多高官和公务人员大略相当吧。但是中共官员们的为官之道却与古人大相径庭。儒家所极力推崇的忠孝精神被中共污蔑为愚忠和封建，人性被扭曲消灭，代之以党性。党对国人的要求是孝党不孝亲，至高无上的天道神明统统被否定，党摇身一变成为真理的化身，将一切圣人神明取而代之，必须绝对服从。古人慎终追远，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神明祖先是国家和宗族最重大神圣的事情，也是孝的表现。然而在中共这里，社稷宗庙被作为四旧砸掉，挖人祖坟挫骨扬灰也是常事。至于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狂热政治运动中，与反革命父母划清界限，夫妻反目，手足相残，朋友互相揭发，更是比比皆是，哪里还有半点孝悌可言。今天的中共已经完全蜕变成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集团，已不敢以共产邪恶主义蛊惑民众，但绝对服从的党性要求没有发生变化，什么道义、良知、普世价值都没有现实利益重要。所以现在官员们的为官之道是为头上的乌纱帽负责，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只要听党的话，哪怕你贪污受贿、欺压百姓、堕落腐败，就能从党那里分一杯羹。这成为许多中共官员最流行的官场法则。贪污几千万的十大品牌市长李启宏被判刑时还痛哭，说自己骨子里无比热爱党，就是因为党不想让他的官员们孝父母、循天理、爱百姓、敬神明，没有爱党才可以享受党给予的特权。中共吏治早已经腐烂到根子里，谁也没有起死回生之力。中共拼命维持统治的唯一目的，也不过是想在邪党寿终正寝之前，多多搜刮民脂民膏，聚敛财富。所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与民争利，大肆瓜分资源，哪管民族危亡、环境生态恶化、民生为艰。天生万民本应协助上天安抚百姓的官员们，在中共的洗脑和引导下，不是做之君、做之师，而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不是以言传身教、移风化俗，而是带头淫乱，首开道德沦丧、伤风败俗风气之先；不是修身立德、弘扬孝道、传承文化，而是对邪党俯首贴耳，对传统断根剖心，疯狂破坏。如有怨声抗议，则执行邪党旨意，暴力镇压，谎言和谐。为官做人应坚守道义，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而中共官员们自掘祖坟，自断根基，糊里糊涂成为马列的子孙兵，数典忘祖，不敬神佛，不祀祖先，上不对国家负责，下不为黎民做主，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其实都是因为中共的邪恶本质和谎言欺世，强制官员和人民与其保持高度一致，迫害敢于坚持真理之人。如此恶党正在面临历史的淘汰，人们只有认清它，并退出中共及其一切附属组织，回归人间正道，才能前程光明。
人们也唯有返回到善良纯真的本性，重新走回到人类的正统文化和理念中，躬行真正的孝道，才能够为自己、亲人、家族乃至祖先带来福分与荣耀。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收听我们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下次时间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什么是人活着的意义？真正的家好像不在这里，脑海飘过天堂的记忆，寻寻觅觅找不到谜底。发光拨开我迷蒙的双眼，惊喜地把金色宝树捧起，那是创世主慈悲的恩赐，那是我们回家的天梯。天梯在珍惜，珍惜且珍惜。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